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们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是个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件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景深传道。
主，你的灵运行在这里。主，你要传好消息给伤心的人。主，你要医治一切心灵痛悔的人。主，愿你现在在这个时刻，你来捆绑一切恶者的工作。主，你说你手中有大卫的钥匙，你开了的门没有人能关。主，愿你给我们今天敞开福音的门，愿你今天将你天国的信息给我们敞开，愿你使用你不配的仆人做你的器皿，愿你的话语达到我们的灵里。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首先我想在这里向在座各位父亲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哈、祝所有已经成为父亲的弟兄们节日快乐哈、其实父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称呼哈、因为这个称呼它不仅是承载一种地上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哈、也是承载一种亲密的属天的关系哈、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哈、对神的称呼第一句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父这样的一个称谓，就是耶稣他对于属灵事实所选择的一个喻体啊，比喻的喻体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凡事喜欢说比喻，对不对？他是用地上的事情来解释天上的事情，这是主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从下个月七月开始，我们就会开始看路加福音里面的很多的耶稣的比喻。不过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啊，我们会继续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不过今天这两个复活的神迹其实都跟父亲这个词有不少的联系。比如说啊，在第一个故事里面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称呼，在第七节里面，那位百夫长的几个朋友看见耶稣的时候啊，他引用这位百夫长所说的话，他说第七节里面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什么仆人就必好了。”那 这里仆人这个词其实跟这整个故事里面别处仆人的词用的词不一样。其实希腊文里面它有两个词来形容仆人，一个叫做 polos、一个叫 dolos， 一个叫做 pais， 就它有两个词。那么 dolos 它是一个最经常用作于对仆人的一个称呼，而 pais 那个词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一词多义的词，它既可以翻译为仆人，又可以翻译叫做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哈，就是这个故事的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第二、第三、第八节讲到仆人的时候，其他都用了 dolos 那样的一个词，而偏偏就在第七节这里，当百夫长自己亲口，就是别人引用他的话亲口说我的仆人的时候，用了 pais， 就是一词多义的那样的一个词哈。那我想即使这里不至于把这个词翻译为儿子啊，也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仆人的喜爱的一个程度所在哈。这是为什么第二节里面说这个是这位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对不对？而第二个故事就更加明显的跟父亲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第十一到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经过一个城叫做拿因，将到城门的时候就碰见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而这个死人的母亲她是一个寡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在古代的社会，不像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在古代当这些保障制度都不存在的时候，其实寡妇的处境要比今天困难得多。而且祸不单行的是，我们看到这位寡妇她含辛茹苦所养的独生子竟然什么也去世了，所以难以想象对于这寡妇来说这是一种何等悲惨的一种人生的遭遇。所以这两个故事的主角，一个是儿子重病的父亲，一个是什么丈夫和儿子双亡的母亲，他们就是在他们这样自己的人生的苦难之中遇见了耶稣。其实这种遇见的场景也是我们的缩影，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带着自身的苦难与主相遇，无论我们这样的苦难是对将来的绝望，还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的破碎等等，只要我们坐下来聆听彼此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怀疑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样的苦难。但我自己觉得最神奇的一点是，圣经它从不犹豫把各种人们的苦难的很多的细节记载下来，很多经文的故事它并没有很快的就把耶稣这个主角给带出来，也没有很快的去进入一些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圣经它让相遇的意义跟苦难的本身是柔和在一起。我前两天在维珍学院参加有一个聚会，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 Tom Nelson， 他在讲道里面他问到我们两个问题，他说我们来这里敬拜的究竟是周天的我还是平时的我？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是在周天的他还是周一到周六的他呢？其实如果我们把遇见耶稣与我们的苦难经历分开的话，很多的相遇并没有意义，医治其实也不可能。所以大家其实你们知道吗，其实你身边坐着的那位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他不仅是一个周天来敬拜神而刚好坐在你身边的一个人，而是他是带着他一周的经历来到了教会这里，渴望与主相遇。你愿不愿意去这样认识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交流的眼神会非常不一样。我昨天和几个温哥华国语的年轻牧者有一个见面聊天，这是一个团契的聚会啊，里面我们 彼此分享说，在这一周里面啊，国际发生了很多大事，特别是香港，我们知道香港发生了很大的事情，近大概100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遣返条例的游行。那他们就说，我们明天主日敬拜怎么办？要不要说这样的事情？还是最好避而不谈呢？我觉得其实并不能避而不谈，因为我们来敬拜神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星期天的一个信徒，没有人叫做星期天的某某某啊，没有一个人叫做星期天的林景生，没有一个人叫做星期天的郑辉，对不对？当我与神相遇的时候，我是一个带着所有经历的景生，当他与神相遇的时候，他是一个带着他一生所有经历的郑辉。如果我们同在一个教会里面，却对身边的弟兄姐妹生命中经历的事情避而不谈的话，那么我想对很多粤语堂、国语堂、香港弟兄姐妹来说，如此阵痛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无所谓的话，那我认识的只是星期天的他们。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开始谈呢？我们如何像主耶稣那样可以跟他们相遇？那诚然，其实并不是所有相遇都是很容易，因为很多时候一些不了解的相遇都很容易带有敌意，或者是怀疑，或者是恐惧。就好像你在游行之中，所有与一些异己或者是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相遇的时候，都会很容易引起情绪的反应或者一些过激的反应。耶稣与这两位经历阵痛的父亲母亲相遇的时候也是，首先是百夫长。我们知道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各样的事情上对神和神的百姓十分的有爱心，他跟犹太人的长老有连接，他爱护犹太的百姓，给他们建造会堂等等。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他自己并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五节的时候，当犹太人的长老来求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话是这么说，他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那其实这两个我们即使去掉的话，不影响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两个我们是有点被特意的说出来的。然后在第七节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当百夫长的朋友转告百夫长的话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这也是百夫长当深知当时候犹太人其实是什么不能够进去外邦人的住所，有这么的一个犹太人的规矩。那耶稣会怎么样呢？会要求他像犹太人那样才亲近神吗？他会看顾不是他民族的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吗？他会眷顾不是神的选民的人吗？如果说这位百夫长与耶稣的相遇中可能所有的是一种身份上的怀疑，那么其实在第二个故事里面，拿因的妇人要面对的是他内心中很多的恐惧和羞耻感。其实在近代考古里面发现拿因这样的一个小城很有意思，它的古迹是存在于有一种所谓叫做坝子的一种地形里面啊。大家都知道盆地它是四面环山，叫做盆地，但如果三面环山有一个开口的，就是那种叫做坝子啊，那种叫做坝子地形，三面环山一条路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他要给他死去的儿子出殡的时候，只能从一个门口出去。结果就在出殡的这么一天，刚好遇到什么耶稣带着门徒从一个门口什么进来，而且十一节里面说是什么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那这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不勇者胜。 其实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其实在十二节里面，这位给寡妇送病的许多的人哈，其实是寡妇用钱来聘用的专业送病的这样的一些人，而并不是城里面有这么多人眷顾这位寡妇。那么当这两群人在门口，这就是在也是在那个山口相遇的时候，怎么办呢？即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场景，即使耶稣这群人他们把就是把山道给闪开哈，就是闪开让他们先过，但大家可以想象这位寡妇和他儿子的尸体依然是从这一大群人非常近的距离经过哈，从这一大群人的身前这样掠过。本来丈夫和儿子双亡，城里的人在窗户里面偷偷的看你出殡，这已经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现在居然碰到这么的一群外地人，你要从他们身前面那么近的距离，你一切那送殡的细节都被他们这样直勾勾的去看着，这对于一个寡妇来说，这是一件情何以堪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与他们的相遇能解决他们心中所有的怀疑和羞愧，但很多时候在与主相遇之前我们会与人相遇，就好像一个人来了解信仰的时候，他来到了教会，其实他在认识神之前首先会认识这个教会的人。我们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是被怀疑被评判的吗？还是他们能从我们身上渐渐地看到神呢？其实很多都是在一些我们平常一些互动的一些细节之中这会反映出来。有一次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她说她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啊，碰到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我就不说了，进来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问这位姐妹知不知道怎么洗碗，然后就跟他说这个碗要怎么怎么洗怎么怎么洗，然后说完什么也没做转头就走了。然后这位姊妹说她就是觉得被人扔下了一句话说你不行，然后就没有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有另外一位姐妹，她给教会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活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PPT 啊，一个幻灯片。我可以说其实这是我在主恩堂六年以来我没见过做的那么漂亮的 PPT 啊。但有一次在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他对这个做这个服饰的时候他不太开心，因为当他非常花心思做完第一版的时候，其实当时负责的弟兄姐妹没有给他很多的肯定，而是只是告诉了他你有许多要修改的地方，而这让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大家说如果我们中间彼此相遇的时候我们存在的是互相的疑问挑战怀疑啊，别人凭什么会认为他来到这样的一个不熟悉的群体的时候不会被怀疑呢？凭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能够遇见神？可能今天我跟大家所说的话有点重啊，因为这周其实本身比较沉重啊。但弟兄姐妹们，我愿你们知道的是，或许这些话其实它并不是只是想让我们觉得羞愧，因为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啊，我深深理解其实在中国文化背景长大的我们，我们内心深处多么容易有一种本位主义的一种思想，多么容易对他人存在怀疑或者惧怕，而这些怀疑和惧怕所表现出来的要不就是逃避，要不就是装出一种更加强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都是这个世界对付邻里缺失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 其实只会让别人遇见一个刺猬般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并不能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其实我每逢带着防备和怀疑与人对话的时候，其实对方只会看到了我的自我，而没有看到耶稣所在。如果我们连一些小事上我们尚且彼此存疑，彼此带着恐惧的话，我们从何开始谈一些更大更难的事情？我以前在维珍读书的时候，我跟几个香港的弟兄就是在一起有一个粤语的祷告小组，我们会每周在一起聚会分享祷告。几年下来一起的祷告，其实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需要很具体的去认识香港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而不是只是在香港这样的一个标签之下去认识他们。因为说到香港这个标签，我们很容易从我们中国的本位去思想，我们去想，哦，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咯，想独立咯，可能看不起中国咯，等等等等，就好像那个百夫长那样，在他没有遇见神之前，犹太人给他贴了很多外邦的标签。但在这几年里面，当我真正坐下来，我慢慢去了解他们的经历和观点，我们一起为彼此的家乡发声祷告的时候，我深深觉得唯有仰望基督，才能让我们很具体的认识我们身边的人。唯有真正仰望基督的时候，我所认识的他才不是只在周天或者团契出现的弟兄姐妹，而是一个带着具体的伤痛和苦难来到神的教会之中的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希望大家也记得子刚牧师他去香港服事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都欠了香港弟兄姐妹福音的债。其实大家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的时候，就不难知道香港的教会为给中国内地传福音做出的付出和牺牲所在。有一位在芝加哥的一位香港神学老师，他曾经面对面跟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跟我讲，在中国还不让卖圣经的时候，他当年如何背着背包把圣经偷偷地运到中国去，如何在广州的白云机场被便衣警察跟踪的时候吓个半死，等等等等。其实我和大家分享这些故事，我想说的只是一点，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可能会对香港的游行有不同的意见。你可能不会像我或者其他的香港弟兄姐妹那样反对这个修订条例。凭良心说，我也不会要求大家跟我有统一的政治立场，因为这个超越了圣经的教导本身。但当我们发现观点和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能否先放下自己的见解和知识，放下内心与别人相遇的时候一种怀疑和恐惧，耐心的去听对方的经历和想法，我们一起坐下来为此祷告呢？其实当我们愿意举目去望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当中做工，消除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怀疑和恐惧。因为真正的祷告，它是一种主权性的一种交托，是对神从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亲密称呼，一直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个尊贵身份的认识，是从我们地上的一个有限的肉体开始哈，背负自身的各样的各种经历的伤痛，一直到天上的实体化解我们终极的身份的答案在荣耀中的揭晓。其实认识神的过程就是我们生命主权交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认识神会产生一种真正的谦卑，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主权不在我的手上。就像第七第八节里面百夫长他对耶稣讲的话，他说其实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真正的谦卑会消除我们很多的焦虑。所以虽然 这位百夫长在这里所经历的是他这位像儿子那样的仆人将要病死，但他的仆人的言语里面带着很多的温柔。这位仆人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多么温柔的词语。其实生命中很多的焦虑和怀疑乃是源于我们自己的控制欲所在啊。而焦虑而怀疑的解除也是必须我们明白，生命不在于我们控制，生命的主权不在于我们的手中。我在这三年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一直跟一种幻觉做斗争。这种幻觉就是我可以改变别人，我可以用道理或者行为去说服别人，这是一种幻觉。因为这种想法会让我在不知不觉之中有抢夺话语权的神经质般的表现，或者是在团契或者是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但当这种期待中的改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会焦虑，我也会产生怀疑，我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够，我也会怀疑对方是不是有一个不好的态度等等等等。但我渐渐明白，这确实是一种幻觉，因为事实上我的确没有改变别人的能力。就好像耶稣说，你们谁能够用思虑使你们的寿数多增加一刻呢？马太福音里面。我开始学习教导之前，其实我发现我需要去向神宣告，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主权不在我的言语或思想之中，而在他的手中。每一个人真正的改变不在于我的讲论或者是在我的行为之中，也在于神的手中。而当我开始去交托这样的一种主权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可以专注的聆听对方。而当我开始真实的聆听的时候，我开始了解了更多背后的故事，知道弟兄姐妹们都是背负着什么样的故事来到神面前，沟通的门就渐渐打开，彼此的改变才发现有可能。所以我越来越肯定的有一点，其实在我们未说以前，主早就听到我们心中的呼求，他也知道我们的渴望。所以当他见到那位拿因的寡妇的时候，主对他说，你不要哭，不要哭。耶稣知道他心里最苦的是什么，耶稣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位寡妇需要的不仅仅是怜悯的言语，也不是这个送葬队伍的声势，因为纵使他们的声势所表达出的怜悯有多么的大，也无法医治他的伤痛和对未来的恐惧。他需要的是一位有真正能力的人，而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当耶稣上前去按着那个杠复活了他的儿子的时候，其实这位寡妇所有内心的恐惧和惧怕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若我们口中有能够安慰人的言语的话，我非常为大家感恩。我也祈求主让我们不仅有安慰的言语，也有一种真正复活的能力。我不是说让大家去练习如何做复活的神迹，那可能并不是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恩赐，但有一种东西是肯定的，复活在他，复活在于主。若我们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的主权仅仅是在神的手中，复活其实就是意味着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话，我们才会明白复活的能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看很多香港游行的视频和照片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愤怒的年轻人，我很理解他们的愤怒，因为我曾经也对我的未来绝望过啊，也曾经想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对未来的无希望之中找一个对象去发泄了。这种绝望就好像死亡之前的一道前菜哈。我经常想啊，如果我现在在香港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啊， 我总不能心里面对他们心存怜悯，这样就算了吧。我想我会祈求主，有勇气去大街上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同时我可以把天父的尊贵、荣耀和复活的生命带到他们当中，把这种盼望带出来。其实这种生命的盼望我曾经有所经历，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在北京，当时我们的教会因为没有地方聚会，所以被迫在户外聚会。但在第一次户外聚会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当时来了很多警察，把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带走，集中到一个提前清空的一个小学里面，所以我们就被集中到一个小学里面。其实当时很多的弟兄姐妹第一次遇到这么吓人的事情，而确实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第一次看到啊，原本一个应该执行公义的地方却有很多言语的威吓甚至言语的攻击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黑暗的事情，而有过分激动的情绪反应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很激动的反应。但令我更加吃惊的是，其实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静啊，仿佛就是像一个坐在小学课堂前听老师讲课的小学生那样。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原来真正的信心的背后它有一种出奇的平静和谦卑，而这种谦卑是一种足以抵抗任何不公的黑暗的一种复活的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当我们走出这个门的时候，或者在我们这个教会同一屋檐下，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份谦卑去聆听可能与我们意见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一份谦卑去真正了解这个政治事件对他们生命里面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能够祈求主给我们一种能力，把我们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主权真正交托给神，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经历复活的大能？我想在最后花一些时间为香港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在这里神让我们成为他新的一个族裔，在这个族裔里面我们所有在地上的身份都被一个天上的身份所超越。所以当我们面对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在祷告里面用我们天上的身份去认识再去整合。我想一起花一些时间来为香港和香港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你是复活的主。主，其实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香港人，无论是台湾人，无论是加拿大人，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我们生命的主权都不从属于某个国家，也不从属于某个政府。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那位真正掌握着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主，我们因此来到你面前来呼求，我们因此来到你面前来为所有在这地上经历苦难不公的人来呼求。愿你的灵捆绑地上一切的黑暗的势力，愿你捆绑一切恶者在香港的作为，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可以在那片地上可以彰显，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化解那个地区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绝望、所有的不解、所有的互相的这样的镇压和这样的一种仇视。主，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浇灌香港的土地。我们同心为此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